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开始，我们来分享圣经中保罗的监狱书信之一的哥罗西书。哥罗西是一个小城市，在地中海的沿岸，你可以看到哈，有很多著名的大城。哥罗西在今天呢，土耳其的西南部这个位置哈，在今天属于土耳其。有一条河叫利加斯河，从这个城中穿过去。然后这一座城非常的小。它旁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城叫做老底加啊，大家可能听过这个名字，老底加的不冷不热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希拉波利，这三个城挨得都比较近。我们可以看到在后来保罗的书信里就说，这封书信你们也给老底加教会看是不是，并且老底加写给他们的书信也给你们看，所以这三个城都是来往比较密切的。从这个地理环境来说呢，老底加城呢是一个有河水哈，但是这个地方又非常的多有火山有地震，所以河水当中常常有很多矿物质。一般来说河流经过的土地比较肥沃，但哥罗西的这个河水经过的地方都会结晶，因为那些矿物质沉积下去庄稼很不好长，但是它的河水不经过的地方反倒非常肥沃，很适合种地也很适合放牧，所以这个当地的畜牧业羊是很多的，织羊毛的人用羊毛来织帐篷的人也是很多的啊。旁边也因为火山的缘故，所以有很多的温泉啊。但是随着日久天长，这儿虽然也有一些的历史上的事件发生，比如说咱们圣经里有一个亚哈随鲁王，他去当时打希腊人的时候，他自己可没有御驾亲征，他最远就是到了这个哥罗西这儿啊，剩下就是军队再往希腊方向去前进。虽然有很多的历史的一些相关记载，但到了后来，到了初期教会哈，再往后多少年，哥罗西这个地方渐渐的就越来越衰微，直到公元七八世纪毁于一场地震。到今天，这个哥罗西的遗址只是一片废墟了哈，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一座小城却在教会历史上，乃至是在这个圣经当中留下了一笔，有哥罗西书四个字是吧，有这么一个伟大的书信啊，成为这一个小城的注脚。哥罗西这个地方呢，曾经根据古代的犹太人的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那么曾经在那公元前200年的时候呢，是有2000个犹太人被这个当时的王故意的移民到了这个地方。犹太人做什么生意的多呢？在今天可能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是做珠宝做什么是吧，在那个年代你想连保罗自己都是做什么的，做织帐篷的是吧，所以有可能有经济的因素啊。所以这个哥罗西当地是有很多的这个畜牧业嘛，放羊啊，养羊，所以这2000犹太人过去很多都是以织羊毛为业，然后他们自然把自己的信仰也带了过去，以至于到一个阶段呢，到了后来这2000人，这个地方城人本来就少，一下子涌入2000户好像是说哈，犹太人他们的信仰在这个对当地就形成了一种很重要的影响。而且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常常把自己的圣殿税哈，把十一奉献都是往耶路撒冷去交，以至于影响到了当地经济，以至于后来曾经当地的这个政府禁止犹太人往那边汇款，就是这个意思啊，都到这个地步。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哥罗西教会的很多问题居然就是从犹太教这儿来的，你说起来离这个本部它很远是吧，所以这层移民的因素不可忽视。同时它又毕竟不是个犹太人的城，它是一个外邦人的城，这个城中也有希腊的哲学的影响，有各式各样的思想的影响，所以这儿是一个特别迷信的地方。这个迷信就体现在方方面面，人们挺乐意接受各式各样的思想，但是也把各式各样的思想能够混杂到了福音当中啊，所以像这犹太人影响很大，外邦的很多的思想它影响也很大，大到一个程度干扰到了教会的基要真理。所以这个教会的带领者创建者不是保罗，保罗甚至至少在写这书信之前是自己没有去过哥罗西的是吧，在这个书信当中清楚的提到这个创建者应该就是这一个叫做以巴弗啊，叫做以巴弗，也包括说有一个著名的，之前我们讲过腓立门书， 那一个奴隶阿尼西姆，他非常可能就是哥罗西人啊。腓利门是不是也是哥罗西人？我们不清楚，虽然他后来比较多的在好像腓利比教会服侍哈。总之，这是哥罗西教会跟其他教会的一些相关。在这个教会有很多搅扰问题的前提下，以巴弗啊，虽然经上说哈，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也告诉了我们，有这个因素报喜，但是肯定也报忧。非常可能以巴弗就是把哥罗西教会产生的问题带到了保罗这儿，请求使徒给予一些回应和解答。所以哥罗西教会是有问题的，保罗这一封书信又跟他那些书信都很像，他是在回应一种具体的问题，他用真理的方式，用一种是吧解决问题的具体的务实态度来回应。那我们就要来说哥罗西教会它有什么背景呢？有什么问题呢？啊，它到底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看到这个教会首先根基是清晰和纯正的，像保罗说的哈，他提到了哥罗西人的信望爱福音的真理，从前听见的福音，这福音可不是保罗传的。他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是吧？这个以巴弗等于是他们创会的牧者，而且是亲自教导了他们非常纯正的基要真理，所以他不是说根基错了。这以巴弗是谁？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这是得到了使徒的确认的哈。保罗说，我自己也是这福音的执事，是基督的执事。这以巴弗也是执事，这儿的意思你不要按照教会的圣职啊、牧师长老执事这么看哈，这儿说的意思就是我是上帝的仆人，我是福音的仆人，他以巴弗是，我保罗也是，他是这样的一种含义。可是这个哥罗西教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我们刚才说了，有犹太人的影响，有外邦人的影响，极致到了后世，过了那么一二百二三百年之后，就是小小的哥罗西城，他居然就是能出现了好几个异端。有一个在教会早期影响比较大的叫做孟塔努派，这个孟塔努派是什么？孟塔努派大致上就是今日灵恩派的十八代的祖宗，就这样的哈。他们的祖先非常看重感受，非常轻蔑圣职。这个孟塔努这个人教会没有任何的一个圣职，没有人愿意用他，没有人敢安利他，所以他大量的使用姊妹妇女来作为他的同工。这个孟塔努派非常高举妇女，非常强调讲方言，非常强调神迹奇事，哎，又会强调什么圣洁生活，这个搅扰是非常厉害的哈。在起初，他们的教义甚至偏向到了叫做一位论，他对三位一体有怀疑了哈，影响很大，以至于一个著名的教父叫做特土良的，都曾经加入过这个异端。他这个异端后来又启发了在后世的诺瓦田派，又到后世的这个像多纳图派，这些都是可以说跟这个哥罗西城有很大的渊源。我们就是在这个哥罗西的书信当中都能窥见一些端倪。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光从保罗的回信当中提到的一些事儿都能够揣测出来一二。比如保罗提到说这个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他说第二章，他说我说这些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花言巧语的问题，什么花言巧语呢？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世上的小学不是说当时有这个世上希腊人的公立小学哈，世上的小学，中国古时的小学功夫说的就是这种训诂学，说的就是这种研究故纸堆字词句这个方面哈，也可以泛指世俗的学问。这里说那虚空的理学啦，就是说希腊哲学那类东西，有人把那种的思想带入到了基督教里边，说的天花乱坠的，又是哲学，又是考据，又是一些什么样的文本哈，就是对他们有影响。保罗说这叫花言巧语，包括在了第二章十六二十节都提到，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者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你发现这里又好像是犹太教的影响了是吧，犹太人非常喜欢强调这些个节期啊、律法饮食这些东西是吧，所以这儿你又可以看到这种人为规条的影响更可能是从犹太教带来的。保罗又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不可拿的意思，很多人说从犹太教的律法角度理解，很可能是说那些个不洁净的东西不要去触碰，不要拿是吧，不要去拿它。当然也有人说是不是说不可以拿奉献拿什么哈，看你怎么解释啊，应该是律法的角度更明显。不可尝啊，这是说饮食律是吧，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啊，你怎么居然吃什么什么肉，你怎么吃那个都不洁净的东西。但是在彼得的那个大布的意象之后，我们知道这个本来就不是说一个基督教必须有的东西了。包括这个不可摸是什么啊，不可摸，很多人说不可摸是不是说不可触碰不洁净的东西啊，不可触碰死尸啊，之前已经说了不可拿了，那个不可拿比较是这个意思哈，不触碰那些死尸啦那些东西。这里的不可摸有一些神学家的解释，包括这里的原文的解释，因为它跟我们上次讲的哥林多前书的七章一节用那个字是一样的。这个不可摸的意思是不可碰，男人男不近女倒好，还记得那个吗？我们上次讲过这个主题。这里说的不可摸的意思是有人在主张应该独身，或者男人不要结婚，结婚也不要碰自己的妻子。所以保罗在这里专门提到的说，为什么你们服从这种世俗的这种规条呢？所以下边另外第三方面，我说神是叨叨什么意思啊，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夺去你们的奖赏。什么叫敬拜天使？今天我们很少人这样干的哈，但你想想天主教就知道了，敬拜圣徒敬拜天使是吧，天使长这个米迦勒啊，这个加百列，这个什么很多名字给你考证的清清楚楚，大天使怎么敬拜。故意谦虚呢，故意谦虚这个倒是在中国很容易理解吧，苦修是吧，苦待己身，我躲到一个洞里边，我三天三夜，我十天十夜不吃不喝，自表谦卑，苦待己身，表达我比较圣洁比较虔诚。保罗就说，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是无故的自高自大，无故的自高自大，没理由的，你怎么三天不吃饭你就比我圣洁了，什么意思呢？对吧，躲到沙漠里你就比别人更属灵了，这个意思啊。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你真的要想减肥减重，你三天饿九顿是脱水了，掉下去十斤，你反弹的时候更厉害对吗，克制情欲毫无功效。你主张男不近女倒好，守住了吗？你会出现别的幺蛾子是吧。所以保罗已经早早就看清了使徒从圣灵来的这种洞察力，他说了，这些人只不过是像法利赛人一样，想在你眼前给自己营造一个超级属灵的一种人设和假象，敬拜天使也好，是苦待己身也好，是自表谦卑也好。所以保罗在这里到之后我们会详细的分享，起码你看到保罗在说你们当中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大概有这么三重的影响，一个就是希腊哲学的影响，特别是这时候诺斯替派还没有形成一个气候啊，诺斯替主义诺斯替派有一个萌芽，在希腊哲学中的萌芽，到了后来使徒老约翰的时代， 诺斯底派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威胁了。我们在约翰一二三书中看到这种威胁。在保罗写书信的时代，他还不是说到后来的诺斯底派这么明显，但那个苗头，那个主义的萌芽是已经有了。诺斯底派我们知道特别喜欢主张一种真知识，对吧？如果你说我有真知识，他说我说的是那个真知识，哎，他就是这个真知派、灵知派。我们熟知他的一些教导，主张知识的一个绝对性，这个叫真知识啊，让你得救，又主张这种灵肉两分，物质比较的污秽卑贱，属灵的事比较高大。于是到了个极端，他说耶稣都不是在肉身上钉在石架上，钉那是个幻影，他都能主张出这种学问来，你知道吗？这叫灵知派啊，这诺斯底派啊的影响非常的大。到了后来，这一种的东西传递到了波斯人那里，被一个摩尼教吸收。诺斯底派的影响就在那儿，什么光明黑暗两分，灵肉两分。这个摩尼教是主张也是耶稣使徒，也是张嘴闭嘴就这些。这东西再传到中国，你不知道摩尼教，你听过张无忌吗？听过那个明教吗？那就是摩尼教，是吧？就是这个东西哈，它居然是基督教的某种远房的异端呢。所以希腊哲学在这儿给人带来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知识崇拜，知识崇拜特别主张什么知识，真知识。所以你看在整个俄罗斯书你翻一翻，你现在就会有一个会议了，保罗特别会强调到底什么才是真知识，你们到底该知道个什么，是吧？你们需要明白的是什么，保罗都是在回应这类问题的。第二种的问题非常明显是律法主义的影响，这就是那两千户犹太人带来的影响了，是吧？他们把这个律法主义的思想带进来啊，就是我们在新约中知道早期保罗最战斗剧烈的是那个割礼派，对吧？保罗自己不是反对割礼这个仪式本身，他实际带着提摩太谁的都给他们行过割礼的，对吧？保罗反对的是这些人将割礼以及以此为代表的一切律法规条仪式节期饮食都跟福音甚至跟救恩画上了等号，这就变成一种亵渎了。亵渎，亵渎这个字的含义看你怎么理解。假如说我今天我家要搬家要帮忙，我说来，哎，弟兄，是吧，大家来帮我搬家没问题，大家来帮我搬家，搬完家了我说呀，你看你累一天这么辛苦，早晨六点搬到现在下午五点钟，来给你20块钱吧，来。你知道什么叫亵渎吗？他是好意，他不是好意，他其实在污蔑你，是吧？基督的福音他为你死了，结果他说这不够，这死都不够，还得再来一刀割礼，还得再把这个狗肉给我祭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把这个蹄子的什么反倒嚼的这些东西哎祭掉，这就是在污蔑，在侮辱福音。不是说这件事本身行还是不行，那没那么重要。所以这种律法主义的影响非常厉害，专门在这个外在行为上找辙，找自己那个属灵的依据啊。另外就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影响，从后来这儿诞生出来的这个蒙塔努派、诺瓦田派哈，你都能看到早期的这个影响了。保罗也是有意无意的哈，或明或暗的指这个倾向。这个是什么呢？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影响。什么叫神秘主义的影响啊？就是所谓的有人喜欢顿悟，不喜欢学习的，不喜欢敬拜，不喜欢读书，不喜欢思考，不喜欢讨论，就在那想想想，摇头晃的，突然哪一天嘎嘣一下，他你是一休是怎么的，咔一亮，哎，我明白了，我一切都明白了，宇宙的真相被我洞悉，世界的这个了如指掌。他要那个顿悟的那个劲儿，他追求神秘体验，他特别在意感受。你看灵恩派就是这样，是吧？轻视神学，轻视学习，轻视任性，他讲究的是一些自己内心所认为的那种感受、情绪、情怀哈，这样的一种影响。这种感觉的以多种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一般骂一个牧师，骂一次，骂100次，他100次认罪，你没爱心。骂一个教会也一样，你这个教会没爱心，是不是？ 没爱心的是什么意思呢？没爱心的意思是我没有感受到一种暖洋洋，是不是？我没有感受到我是中心，是焦点。所以当人的感受成了焦点，这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是一种抛开了任性、信条、神学的根基、基要的真理，甚至抛开圣经本身，只追求个人感觉的一种假敬虔、假爱心、假热心。所以我们说，起码来说，格鲁西教会受这三种类型的影响，而这三种类型在里边还混杂在一起，有时候你还不好分辨清楚的说这儿是这儿来的，这儿是这儿来的，只能说这几种的力量共同形成了一种很奇葩的哥林多教会看起来光怪陆离的一些乱象啊。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种派别哈，这样的影响，他们的带领人以巴弗很清楚，很了解，知道这种教训，这种劝导，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动啊，这个日子不能过。哎，你怎么过圣诞节呢？当然没有圣诞节是吧，或者没有这种明确的。哎，你怎么春节居然你也吃饺子呢？你作为基督徒，就很多他特别喜欢抓住一些外在的细节来证明你真的信，而内心深处的那个从心里发出的信望爱反倒是被忽略。以巴弗看到这些问题，但是他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抵挡或者拒绝反驳，所以跑到罗马来找保罗。我们相信这个监狱书信如同其他几封一样，是保罗从罗马来写的，虽然也有一些人，少数人持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仍然采取一个保守的传统看法。保罗从罗马写了这些书信，以巴弗呢就把这个书信带回去哈，教导哥罗西人。所以我们说哈，这里边呈现出的几种问题，知识崇拜、外在行为崇拜，还有一种感受崇拜，真的叫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你不要觉得说哥罗西有多特殊，离我们很遥远。哥罗西有温泉，咱们东北温泉也多，是吧？有日光的地方，有温泉的地方，问题都差不多，混杂啊，混杂。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今天的人，中国的教会，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多多少少这个倾向呢？我们崇拜知识，却不崇拜那个知识的传递者，或者说品格。我们去特别在意外在的行为，但往往忽略掉内心的动机。我们非常专注于感受，主观的感受，而轻忽客观的真理。这也是今天人的一种特性。所以我说今天的人一样的哈，你可以称一种现代或者后现代的教会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今天的人他渴望止痛取代渴望赦罪。你看保罗在这个哥罗西一章十四节刚才读的经文中提到，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是罪过得以赦免。这个是基督教福音的核心，是赦罪的，是不是？咱们刚才读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第二问也提到，你得有一个三个确信的，你得知道自己有罪，罪多大，然后你多愁苦，你才有个福音的渴望吧，之后才有一个对上帝的感谢吧，是吧？所以今天的人不说这个问题了，今天的人不会再说我需要一个拯救，我需要一个救主，今天的更需要的是我求抱抱，是吧？我需要个医生，我需要治疗，我不是需要赦免，我需要安慰，不是需要定罪，对吧？这是今天常见的一个说法。古时的人说，主啊，或者神啊，我好败坏呀，我好污秽呀，我有了罪了，这是他们爱说的话。今天的是说，天哪，我好难受啊，是吧？我好不开心啊，这是今天这个世代现代后现代的人爱说的话。我难受，这是核心，我怎么难受的，别来定罪我，不要来去比比划划跟我。罪是被忽视的，福音的那个核心信息，罪过得以赦免，在哥罗西的教会，在 到了今天被淡化。所以这就是说他渴望止疼，我现在难受，我痛苦，你给我个麻醉，不要给我手术，手术很难受，我要麻醉，我要立刻止痛，对吧？这就叫感受崇拜的，这是一种感受的崇拜。一章四节又提到说，保罗，因为我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他是提到爱心，但是在整个福音的根基体系之下，爱心是冲外的，是说你醒察一下，你是不是在爱别人，这个爱心。今天是倒过来说的，今天的是说这个教会，我听见了你们多被爱，对啊，全世界的都爱你们，你们就是在享受而已，你也从来不爱别人，没有这么说的，是吗？古时的教会没有这样的，都是听见的是你们这个教会怎么爱别人的，啊，爱别人的。所以今天的时代哈，人开始诿过于他人而取代了自我的省察，这个跟上面这都是连带的。他要求的是求抱抱，求安慰，不要求赦罪，他都不认为自己有罪，或者轻描淡写的形式上的人承认自己有罪，内心却说的是我虽然有罪，但是抛开这个事实不谈，难道你们就没有错吗？大概是这个思想。前两天北京有一个医院，什么中日友好医院，有一个医生失了医德，是吧？那跟什么医生护士啦就出轨通奸，而且也不顾医德，好像把一些病人麻醉了，给人晾到手术室了，隔了好久才回来。哎，结果我发现真有好气的，这家记者去采访他去了，就问你现在是什么感受。我就在想，这要是说一个不是2025年，这是2025年，如果是个基督教医院，一个医生被人揪出来这些事儿，你就面上，我觉得你也得说我有罪了，我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我违背了职业道德，我也背叛了我的家庭，我错了，我有罪，我需要赦免，我需要悔改，我求大家来帮助我来悔改，是吧？这是正常这么说话，但我不是苛责他，他当然不是基督徒，他的表述就是，哎呀，我都啥样了，我的生活已经七零八落了，好像他还挺，是吧？然后他很诉苦，他说我最受不了的是网络的造谣，说我没有医德，说我把病人扔到了病房里边，我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跟当时跟那个护士吵架了，那个护士态度特别不好，给我气的血压高，我出去吃降压药去了，而且哪里有40分钟，其实就也就20分钟，这才给他振振有词的。而且最后有几段我正给你读一下，他说总会有真相的，网上的舆论暴力不能代表全部的真相，这两天我收到很多安慰的短信，来自同事，来自患者，来自和我有过接触的人，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哇，都快感动了，标准的现代人。我不是在说在这嘲笑外邦人，我说的是教会的人也类似，也类似，面对一些错误，面对一些问题，他求的是安慰，他说的公道自在人心，他居然相信公道的啊！所以我们说这是一种把错误推给了别人，我是离开手术室了，是因为你这个护士，配台的护士态度恶劣给我气，你想想这种思路，是吧？第三一个，这就是主观的感受嘛，取代了客观的任性。可是在这个前现代哈，或者这个古典的时代，使徒的时代，福音是怎么传的呢？你看保罗哈，我只讲了两节，你可以在里面找出20节来，就是短短的4章的经文，你最少找出20节来，保罗是这个说话方式，他说是为了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他说的是那个客观的，当时那刻，当时李巴福给你们讲的福音的真理，你们听过的，明白了的， 理解了的、接受了的那个客观的真理。包括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保罗强调这个真知道、真知识，理性头脑当然是重要的，但是你要知道、知道、明白、理解，这是第一位的，它先于你的感受。往往就是错误的认知才会导致你有错误的感受，往往没有认知才会让你去特别重视、只重视自己的感受，对吧？这就是福音特别需要来匡正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类似的。为什么人老觉得没爱心？他说的没爱心，他一定不是在说自己没爱心，他说的是别人对他没爱心，是吧？可是你要知道，爱心有时候跟钱一样，如果你赚到了钱就埋地里、存银行、放保险柜，你一辈子也不花这个钱，说白了这个钱就不是你的，因为它没有产生价值，花出去的才是钱。正面理解啊，不要去错误理解，是吧？钱直到它花出去兑换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它的价值才体现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光一个钱的是一张纸啊，那是不是没有意义啊？爱也是给出去以后，这个活水的管道才流通了。如果别人老是往你这儿爱，你也不往出流，你是憋了个坝是怎么的？全到你这儿淤住了，你是个堰塞湖啊，是吧？你流不出去的，那样的爱心就不是爱心，是吧？你怎么白白的得来就白白的舍去，是吧？爱是这样流动的，不是老怪罪于别人啊。包括这种主观感受了、客观的任性，都是从类似的问题来的，很相似的。或许我们今日不是太受这种什么律法主义的搅扰，中国人你不用教导说这不能吃那不能，什么他都能吃，是吧？四条腿的就桌子不吃，就是，是吧？所以其实就是这个不是我们的主要问题，但我们的主要问题起码跟格罗西教会有那么一半到三分之二一样。所以这种现代性哈，或者叫后现代性，这只是个称呼，不是说起初就没有，起初一样有。日光之下真没有新事儿，人那个罪性从古到今它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一样。所以信徒是遵从着使徒的教训传福音，传的是那个客观的真理和福音，因为使徒所传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亲自的启示来的呀。这福音传到你哥罗西和传到哥林多，传到腓立比、传到马其顿和传到了美国和传到了中国，它是同一个福音。这里说传到了普天之下，是吧？保罗的一生、基督徒的一生是为了这福音来效力的，只要跟福音有助于他、真的有助于他的事情，每一个认真的基督徒都是欢喜雀跃的。你说这传个福音多难啊，多不容易啊，传到普天之下。就我就在想，保罗那个时代要是有飞机、要有动车，他绝对不在走路去这些地方的，他肯定是节省精力，是吧？坐着那个车，车上写写两张下去，多跑几个点，多去传。如果那个时候要有福音书、要有印刷术，那简直更好了。印刷的保罗自己手写出来的这个福音单章真理，夸印刷的绝对不错，是不是？古代的多难呢，手抄啊，抄的都可能抄错，都不是故意的，无意中都可能抄错。你口传的，口口相传，传到了不几代之后就变了味儿了，对吧？所以如果是保罗，他都会非常欢呼雀跃印刷术的诞生，现代交通工具的诞生，罗马的大道四通八达，非常有助于他传福音。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好和坏的，就看他是不是被神所使用，在这福音和国度的事上有益。好，所以我们说日光之下没新事儿。格罗西教会的问题你也可以几乎平移，也就是中国教会、我们教会的问题，到处都一样。识别这个问题并不很难，并不很难。你甚至不信的人，他知不知道今天的世界什么问题，他也一样可以说的。 哎，今天这人怎么这么不经说呢？这学生怎么这么不经管教呢？还别说是给他打戒尺了，啪啦的给来几下，说重点，那家伙抑郁了，投诉了，是吧？一样对吗？那外边也会说，哎呀，这个世界缺乏爱呀，这世界好没有爱呀，走个道人家老太太回头你撞一下，你得赔十八万呀，是吧？但是他自己真的爱别人吗？他都是在说这世界没有给他爱吗？同样，今天是如此强调主观感受的一个年代，不去强调真正客观的真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就对，错就错。今天这不是个主流的说话方式了。让我多来倾听你的感受，不要去论断你。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哎，他写本书，也是在说，哎，今天这个世代的特点，光这个药方开出来做这个诊断，哎，挺不错的啊，说的挺好的啊。他总结三点，他说今天的教会也好，世界也好，有三个问题。他说一个叫无父，就是说没有权柄，或者也没有榜样。假如一个家庭，一个小女孩，这个父亲天天酒蒙子啊，又酗酒，又家暴，又淫乱，又懒惰，这小女孩大概率将来不再结婚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没有爹吗？没有好榜样吗？或者是大一点，光父，深深的父，还有属灵的父啊，还有你的知识上的父啊。而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老师作为你的榜样，一定比较离经叛道，比较藐视权柄。哎，他这个药方开的不错哈，不是药方，这个诊断开的不错哈，是这个问题。他说第二个问题，没有根，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理性，没有理性。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自己恨不得自己立一个信条，自己有一套他的原则，他不是按照一个上帝在世界中在历史当中启示下来的那个绵延的传承，所谓我们说的大公教会传统，是吧？他不在这个里边，他没有一个根，他是无根的浮萍。第三个他说叫无序，无序的意思是没有标准，没有真理，没有标准就个人任意而行吧，是吧？没有意向，没有一套标准，所以人没有这种真理，也没有那种悟性明白，需要有一个真理。于是今天的世界呈现一个乱象，失序的一种乱象。但是吧，这就我说哈，事情的讽刺性和复杂性就在这儿。这神父这个诊断开的挺不错的，这个 CT 拍的挺清晰，这切片分析都不错哈。问题是不是这个问题？我都完全认同是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这跟刚才保罗说的问题也差不多，也差不多。这些人没有父的，不尊重以巴弗这样的人，不尊重使徒的，更不尊重天父，尊重基督的。这些人没有真理的，刚刚听过的福音他就忘了，把一些个异端邪说、世俗小学、虚空妄言引进来。这些人也没有根的，他忘记了自己被使徒建立的这一种福音和教会的传承。到了后来的孟塔努派、诺瓦前派迅速丢掉这个根基。一样的哈，问题说的一样的，但是说什么不等于做什么。这个神父我看完这个就觉得挺感慨的，真的是一个颇为深刻全面的自我剖析。实际上我跟你讲，无父，什么样的人最是没父的人呢？到处找爹的人是最没有父的人。到处找爹的人，天主教的一个核心的特色就是教皇崇拜，是吧？前天梵蒂冈那个烟囱又冒白烟了，新教皇选出来了。哎呦啊，这家伙好多基督徒啊，你看直接这个认爹认的快啊，那种感觉的。这个神父作为一个天主教神父，他本身他就认为父的这个形象权柄就是以教皇为代表的，这个我们都不抛开谈，这简直就是一个，这是五百年前已经解决完的问题哈，宗教改革是在改什么的？你想想，对吗？ 然后路德说这个有那个七头十脚，那十个脚他挨个给你点的十个教皇，他在说什么呢？对吗？第二一个，这个神父有一个特点，他是一个情感焦虑型神父。他是个神父，同时他是大学教授，是个学者啊，挺高级知识分子的。他情感焦虑，他就是一个极度在意情绪价值的人，不是给到情绪价值就够，你不给他拉满他就抑郁。他后来真是严重的抑郁，但是是怎么抑郁的？那个是因还是果呢？我看是果，他因为别的事儿抑郁的啊，不是因为抑郁干那些事儿。就他极度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呢？就是他会很热烈的，咱们刚见面一面之缘，类似于我就给你热情洋溢的写信，他活在几十年前嘛，是吧？他给你热情洋溢的写信，写上好几页 A4 纸，写五页正反面的，是吧？特别热情洋溢的写信啊，情感。但如果你已读不回，或者回晚了，或者虽然是及时的回了，但是只有三篇，他就会极其焦虑。他请你吃顿饭，你说哎，改天咱们喝咖啡去哈。结果过了到三天了，你没有请他喝咖啡，他会因此气好几天，气两周。这是他的传记里边清清楚楚写的，他自己的苦恼承认的。这个人对情绪的要求，情感的需求这么的大，知道吗？有时候他心里就会不安，不安那个程度，大半夜的跑朋友家里去哭诉去，这样挺大的人哈。而且到了晚年，他辞去教职，投身了一个关注那种严重残障人士的一个事工。很多人说哇，好伟大呀，神父啊，大学教授啊，知名的哈佛哪儿的是吧？神学耶鲁神学院的教授，居然投身到这个事儿。他的传记的作者也好，是别的人的朋友都清楚的说，他不是为了爱别人，他是为了被别人爱。他是因为自己的情绪崩溃了，他才跑到那里边去的。这么一个人，他自己讲，他说是他是因为失败、灵性的黑暗和深深的受伤做出了这个决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神父终身受困于他的同性倾向。这里没有定他的罪，说他发生什么行为，但非常清楚的，他自己也承认，他所有的这些传记的作者研究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同性的倾向。所以天主教哈，记得吗？在历史上以前我讲过历史课，说利玛窦这些人哈，耶稣会有三大誓愿：守贞。守贞的意思就是男不近女倒好，不可摸，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不要结婚，对吧？独身吧，守贞，独身哈。他们的守贞不是我们说的啊，不要发生婚前性行为啊，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守贞就是独身。再一个叫清贫，不拿群众一身一切，不拿敬奉，甚至于恨不得哈，不拿钱。实际上那些耶稣会士都富得流油的哈。第三个叫做顺服。他说的顺服你也不要高估，顺服基督不是，是顺服教皇一切谕令，找了个爹，也不叫找，当然在他的体制之下教皇就是他们的爹，是吧？众人的爹。所以当一个人，为什么我们上次讲的时候，我记得专门引用了我们的心理信条中的一章，说这种独身誓愿本身多么邪恶，是不是？这个神父一生就受困于人类的，包括他自己的巨大的情感需求和这种不能够因为身份的限制、各方面的限制建立关系的这种困惑。你以为让他守独身他就守独身了？天主教老出这些个同性也好、娈童也好的，这绝不是偶然，恰恰就是保罗说的守着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这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他这个问题一错再错，是吧？你要说回归到福音，回归到教会，回归到圣典，就是保罗使徒所传的福音，后来的整个天主教会的行动实践理论大大的偏离，这才有的宗教改革运动啊，我们才回归过来， 这一个宝贵的五百年前的教训，它不是五百年前的，乃是使徒时期的，是两千年前的教训。结果到了今天，很多人忘记了这一点，又往回找，找到的居然是天主教，太可笑了，真的太可笑了。这一个神父就是这样一个人，专门在多伦多，他最好的一对朋友就是一对天主教的同性伴侣，一个月去看一次。人他俩结婚的时候，他还送个礼物，送的一幅梵高的什么画，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去亲自的见证。到了后来，甚至这个神父还专门的特别不停的给一位男士表达他的好感。可是这位男士人家是正常的，不胜其烦把他拉黑了，拉黑之后抑郁了七个月，治疗休养了七个月，情绪崩溃了。也许以此为契机投身到什么事工去了。所以说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包括他在他的很多教导当中，他是主张普救论的。普救论的意思就是他说的是人人都能上天堂，在地狱里没有人的。你就知道这些相关，大爱无疆，你的爱大不过他，他的爱比上帝都大了，他的爱大到了认为世界上所有人都应该得救的。所以哈，这就是我说他刚才剖析的问题是这个时代人没有父是吧，没有根，还有没有什么无序，他自己给你是不是活化出来，真是这样的，没有爹，找了个爹叫教皇，没有根，他不是根据福音的客观的真理来，他根据自己的情绪来啊，是吧，以及无序秩序。到底什么叫婚姻，到底什么叫爱情，是不是一男一女的，没有这个秩序的，你守了独身，恶意的守了独身，你根本守不了独身的人守了独身，然后就憋出来一些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倾向来，这就叫无序。以至于到了今天，开始这世界开始为这个事情张目，我认为我是什么取向就是什么取向，甚至我认为我是女的我就是女的，对吧，你觉得无所谓啊，无所谓吗？假如你还从美国去，你家小女孩上厕所的时候进来了一个认为她是女人的男人呢，我问你接受不，别人不认为你是，他说哎，你冒犯了我，你凭什么论断，你凭什么来去定义我的性别。这个世界的无序到了再过了他写这些书的几十年后的今天已经让我们都看到了哈。所以我说真正的这个对付这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真正古典的解法，这个古典就是我们的圣典，就是在圣经里边，就是在那个归正宗教改革的时期回归的使徒们保罗所传的福音，在这个里边。我说这个古旧福音的古典解法是什么呢，总纲就是信望爱哈。保罗特别讲，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总纲就是这个信望爱，而分别来对应这三个现代性，也可以叫做三个格罗西教会的问题的三个关键词，一个叫中心，一个叫真理真道，一个叫国度。你说今天也好，是古时的人也好，没有父，没有权柄，没有榜样，保罗也知道，他提到一个中心，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哥罗西的圣徒，哥罗西的圣徒就是哥罗西的信基督的人是吧，这叫圣徒，在基督里有中心的弟兄。这个中心这词其实看起来是跟说相信是相同的或者说相近的一个字根，但是呢其实有人就说了，这不就重复了吗，都说了是哥罗西的圣徒就是信主的人，怎么又来一个信主的弟兄，所以这个正确的翻译确实是这个哈，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相信而且有忠心的，忠诚于基督的，对吧，这样的一种信心。所以他知道他们的有忠心，你们这些弟兄虽然是一个小城小教会，人数可能并不多， 也许这小教会几十个人、一百个人，他写给你们这里边有忠心的弟兄。忠心是什么？就是忠于基督。首先哈，忠于基督，就他说这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他是基督忠心的执事，是吧？说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这些使徒们，包括这些像以巴弗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在忠于基督的。他说的是一个忠心。你的父是谁？你的父是天父。如果说必须找一个所有人共同的父，他也只能是天父而不是教皇，对不对？他只能是天父。然后在人间，保罗也特别说要敬重神的仆人，像使徒们，像这里边特别提到的以巴弗，是吧？你们的福音就是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后边也提到另一个同工，说有一个叫推基古的，是吧？也是我们基督里边忠心的仆人。也包括在这个书信的末尾，保罗提到只有这三个跟我一起同工的，亚历达古、马可、耶稣，哈，就是说有大量的活生生的就在你身旁的神的仆人，你当敬重。咱都不说基督徒了，是不是外邦人还知道个尊师重道呢？对吗？你的忠心，一个是在家里对你自己的生身之父，一个就是在这可以说在神的这个家里边的神的仆人。你的忠心不是归给一个教皇的，是唯独归给天上的父和这个具体的你的属灵的父。就像保罗说呢，可以称为老师的人很多，但是称为父的人可不多。我是在福音里生了你们，是吧？这个以巴弗也可以说是在福音里生了这哥罗西教会的圣徒。所以你说在今天来说，没有父，没有权柄，没有榜样，只能在身边来去找。不是让你偶像化任何人，不是这意思。就像我说你要顺服尊重你的父亲，不是说你父亲没缺点，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让你尊重一个老师，不是说这个老师是完人，而是说他这个职分就当他是老师，他即便年纪比你小也要尊重他这个职分，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你在社会上，你在曾经在学校里，你在小学里，你对那些老师是怎么尊重的？在主内是不是这样呢？啊，所以这要在身边去培养，去建立，然后共同尊崇的父唯有一个是天父。在人间找一个要让所有人拜他的，一定是人在假拜上帝。所以我们这个区分度啊，颗粒度拉开的很大的，要么就在基层，要么是唯一的天上。不要在人间搞一个假扮上帝的代言人啊！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的这个方式。包括你说没有根，没有历史，没有理性，那回应的方式就是真道。你还是因为对福音并没有真知道，你还是因为对我们所信的不是真的理解了，你只是字面上看到了，你了解了，你没有理解，你理解了，你没有照着来啊！所以保罗不断的三令五申，不停强调的，他说这个盼望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那是你真的听过的，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的那个事情，你听过的那一个信息，基于这件事情啊，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而且结果和增长，光听是不行的，还得说出来，活出来。所以任何的人绊倒人就是这样来的。刚才那位神父，你说的很好，你真的说的很好，但你所做的事情把你所说的全给绊倒。如果你用你的说和你的文字祝福过100个人，你的实际的见证可能绊倒1000个人。福音就是说，你心里怎么信的，怎么理解的，你就把它表达出来，说出来。同时，你怎么说出来、表达出来的，你就怎么行出来，而且一直如此行。这样活出来， 这就叫福音，这是一种客观的事情。我们说这个根在哪里，就在这历史上。为什么每次的敬拜读很多的信条，这都是历世历代的圣徒在上帝的保守之下，在大公教会的传统之下总结出来的对圣经的核心真理要义的一个概括。所以我们说理智的任信福音，甚至于要先于你的情感接受福音。福音是一个耶稣为着赦免你的罪来到了世上，死了，第三天复活了，这样的福音，而不只是，至少不是先说你要来接受耶稣到你心里这样的福音。福音是有一个客观信息呈现在那里的。所以那从前听见的福音，那在各处所传的福音，那能够在教会中真实的结果子和增长的福音才是真福音。我们来鉴别的就是从这里来，理智先于情感。保罗去描述着以巴弗在哥罗西的讲道，不是诉诸于人们情绪化的反应，而是说你们当时听了这真理，而且接受了，明白了，对吧？这是他保罗所形容的传福音、听福音的这个过程。所以作为使徒，作为基督徒，核心的要义就是去宣布真理，宣讲真理，要人知道，而且承认这个真理。他不怀疑哥罗西人的爱心和热情，但他真正担忧的反倒是你的这种情感如果没有清楚的头脑明白真理，就会出问题。今天这个时代大家特别喜欢讲啊，情商要高，智商没有情商重要。你看我见过很多人，那情商就是智商好老高，那情商特别低，哎呀觉得如何如何。其实一般能这么爱说话的人，至少自己情商就不太高。另外我要说的是，因为真正的情商智商特别高的人，情商其实一般都特别高，他高到了一个程度让你看不出他智商高，大智若愚，那你看不出来他老骄傲的老拿智商想碾压你，对吧？你跟大科学家，以前我们霍老师沟通，你会觉得他挺笨的一个人，他好像智商不高，他也老说我智商特别低，智商特别低怎么做到院士的，是吧？怎么成为科学家的？所以真正智商高的人，情商也高的人，不会让你看出他智商高，你看出的那种是智商也不高情商也不高的。你老要拿这个来说个当个反例，来安抚自己那个双商都不高的脆弱的心。所以我的意思在这想说的是，不要前面的对立理智和情感，不要老去贴个标签，改革宗就是全部都是头脑没有情感，改革宗的情感你没见识过，那么多么深刻细腻火热你不了解，就是这个意思。你以为我不快乐，我的快乐你想象不到，是吧？是这个意思的哈。所以不要对立这个东西。我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有理性就够了，有理智就够了，明白福音就够了，不要用情感，没有这个意思。整个这个福音书说得很清楚，你们的爱心，你们的热心，是吧？你们对我们的想念，我们对你们的想念，那个情感是正当的，是从真理流露出来的，不是从你那个多变的感觉呈现出来的。它有个次序的优先，不是在说哪个更重要哪个不重要，它一样重要，但是仍然必须说理智先于情感。至于这种无序，无序的人情感太过于的泛滥，需要这需要那，那位神父甚至于找他想要找的，是吧，那种的安慰，没有真理，没有悟性。上帝是怎么提到这个的呢？今天的人特别会提一句话，也是你个人要接受耶稣为救主，这个话首先没有问题，当然你个人要接受的，可是这句话实际上在实践中已经变成了你只需要个人接受就好了，其他一切都不需要，实际上变成了这个意思，你个人接受就够了，你并不需要有个教会生活，你更不需要关注教会与教会之间所谓国度的生活，跟你无关， 个人信就够了，不需要让别人知道，不需要跟有人互动。也就是说，在圣经、在福音书、在保罗、在使徒、在耶稣所传的这福音当中，那个天国或者说国度的这个意象失去了，失去了，然后你又开始说，哎呀，我好孤独啊，我好难过呀，我好寂寞呀，没有人爱我，我也不知道该爱谁，我都没有横向的关系，你都不来教会，你哪来的横向关系呢？你老想把你所喜欢的那些人掰成基督徒，让他们变成你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非信徒当中，你的好朋友当中去建立信徒，你要在信徒中找好朋友，你明白吗？你要把信徒变成你的朋友，不是每天苦心的把你喜欢的喜欢你那个非变的基督徒，我不是说你不传福音，我是说你不要把这个情感需求用这个方式来满足，对吧？你要跟信徒交朋友，你要在教会中，要在小组中，要在这具体的一个个事工中，在国度中有这样的联系，不要每天哀群闲游，往上的这家伙给你意气风发，往下唯唯诺诺，这是不行的，对不对？我们一贯反对的就是说这种事情，网上那种很虚幻的东西会无比强大的放大你的孤独感。所以情感重要的，和真理来比相比的话，真理在先，但情感是重要的。我们说天父归正的一种情感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看到保罗说，他们作为使徒，我们常常是一个感恩的心。一个被归正的情感不是个抱怨，总觉得自己被亏待了，受害者心态的心，他总是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感谢神，我们的父，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他是愿意爱别人的，为别人代祷的，对吧？他的爱是给出去的，他从上帝这里得了这么多，他给出去，这个管道是这么打通的。你如果说爱别人爱我，我才能爱别人，你说的也有理，但是别人的爱终究有干枯的一天，靠不住的一天。唯有说父他的救恩，圣灵给你充满的喜乐，那种恩典将你打通，你能够给出去，也能从人得着，即便从人得不着，你也不会因此就干枯。所以他是一个感恩的心。保罗，我们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总是说的不是我一个人进了个地方，是众圣徒我们一起进到了这光明国度中。而且这里说的是一个爱人的心，就是爱别人的心啊，爱别人的心。这个核心的这个就是基督哈，基督是爱别人的，基督来到世上不是让别人爱他的，虽然当然别人也爱他，因为他那么爱别人，有那么多的妇女也好，门徒也好，那些穷人，那些罪人都爱基督，我们今天也爱基督，但他不是为了让你爱来的，他是为了爱别人，为了拯救而来的，对不对？我们也一样，你老去求别人爱你，最后是你既得不着真理，得不着安慰，得不着爱，你也没有爱别人。你不要管别人爱不爱你，你去爱别人，一定是会有人来爱你的，虽然未必是你那么，假如太赤裸了，明显的我就让他爱我，所以我老去爱他，小心就变成骚扰啊！就是你真正的去在主里爱大家，大家自然会爱你的。咱不敢说具体是谁，是不是？这是个很明显的一个活的哈，互动的双向的事情。所以这种爱别人的心啊，加尔文就注释说，保罗使用的叫向众圣徒的爱心这个短语。我们就应该是在主里怀着一种特别的感情来接受他，而这真正的爱会延及全世界的人，因为他们都与我们有同样的身体，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但是还是有次序，一个人说爱众圣徒之先要爱特别的几个圣徒，就是你家那几个圣徒，对吧？你一定是从你的家庭开始。或者你说爱外邦人该不该爱，该爱，当然该爱，没有问题，但是也当先从信徒一家开始。一个人从来不爱教会的任何人，他的热心全在社会上，全在外邦人那里，一定还是有问题，还是有问题，他都不正常，次序都乱了，对吧？向信徒一家的人当有爱，
爱弟兄，然后才爱众人，是不是？最好都有。
然后有一颗欢喜的心，就像这个一章十一节说，照他荣耀的全能，我们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其实你看，一说忍耐宽容，一般是闹心的。不闹心的需要忍耐吗？那叫享受，那叫忍受吗？是吧？但是就是从神来的这种力量，福音的这个真理给人带来的改变，你已经知道你在一个光明国度，这种的盼望会使一个人面对患难挑战，都是在忍耐宽容中都会欢欢喜喜。所以上帝赐给一个信徒真正该有的一种样子，一定是喜乐的，是欢欢喜喜的。所以如果一个神的儿女，特别是如果一位神的仆人，假如说不是说老是一种感恩的心哈，感恩的感谢的常常带祷的，是爱别人的心的，是一个喜乐的，如果不是这样，反倒是常常的自怜自伤，有没有请我喝咖啡哭了两周是吧，自怜自伤，自怨自艾，自说自话，比三字都危险，这都六字了是吧，真的这种倾向比那个头歪了可能都更危险，因为他给人别人一个错误的榜样。假如一个做牧师的，做教会代理人的，每天就是跟你说，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这个服侍教会，我当年我放弃了，哎呀我简直了，我现在跟你们一起这样这样的，咬牙切齿的，苦大仇深的，我现在活得这么不快乐，不都是让你们害的吗？不是让基督害的吗？他不敢说让基督害的，他就说让教会害的，你们这些羊每天老顶我的是吧，哎，你老这么唠嗑。当然有可能你不素知真理，你也没有真的被更新，有这种感恩喜乐，也许那是你真实的感受，也许啊，自怜自伤的，自怨自艾的，也许那是你真实的感受。但是我们想一想，你觉得在座在听的弟兄姊妹年轻人，谁将来敢做牧师？我就问你，吓死了是不是？从小在家里看到的，我新二代新三代，我这父母这爷爷奶奶，那家伙一天天传福音传的不着急啊，天天爱众圣徒，除了他自己家圣徒以外他都爱，爱的都是别人家的，甚至是外邦人，自己家人不管，这孩子将来不带服侍的，都不敢说信不信，也不信的可能也有，一样有。同样的，假如一个当妈妈的天天在你姑娘在你儿面前说，你爸多坏蛋，我们这个婚姻多懊悔，我当年多么如花似玉风华正茂，我这那那这，现在你看我这是吧，各方面我都啥样了。但你不一样，你将来一定要找个好丈夫啊，婚姻可美好了。你说的这个玩意儿分不分裂？他恐婚让你吓出来的，是不是一样哈？所以我就说，一个没有这种真实的被天父归正了的情感，真实的天国当中形成的秩序啊，跟信徒们是如何，跟自己的家人如何，跟外边人如何，哎，按照那种次序，有的那种情感，那样的一种爱，那种感恩，那种喜乐都没有，都没有，老在那儿六字甚至九字是吧，真的好危险，真的很危险。这绝对不是说信徒了或者是服侍的人没有痛苦哀伤，当然有，当然有。还是刚那句话，你不要觉得我不快乐，因为我的快乐你想象不到，我不是每天笑呵的露八颗牙，但不代表我不快乐，对吧？实际上服侍神的那种快乐，确实就像那个给耶稣迦拿婚宴上舀水变酒的那些佣人一样，他们是第一个知道这水变成酒了，对吧？服侍的人首先传福音给你，他不是先传给自己的吗？服侍大有好处哈，渴望善功的也好，是什么？真的大有好处。所以这种的神所天父归正的情感一方面，再者你需要知道的是，这是一个基督来掌管的国度啊。福音一直在强调的是一个整体性的、群体性的福音，从来反对的是个人性的。躲到沙漠里，
躲到别墅里，躲到离群所居，躲到你家的老婆孩子热炕头那里，独自寻求上帝的，独自寻求智慧的，这种这从来不是基督教的。就像以前我们说，就连古代修道院的精神都不是这样的，修道院没有一个人修道的，是不是也一群人？你觉得修道是孤独啊？好，让我们一起孤独，孤独咱也一起孤独，难受咱就一起难受，这就是教会存在的意义。所以这是一个国度的概念，基督是那个国王，基督就是那个国王，我们在这个光明中得了基业，意思就是这个国当中有一片地是我的，对吧？有地号的，那个河旁边，那个山下边，就那三亩地，那是你的。我们有这个光明的基业的，你可以在上面建造你自己的一个房子的。我们曾经是在黑暗国度当中，在魔鬼权势之下，如今被迁到了他爱子的国里，我们的身份都变了，我们叫做天国公民，我们拿的是天国绿卡，只不过现在旅居客居在2025年的东北这个城市里。这是我们的那个盼望，我终究还是要回去的，我在这儿有我的使命，我情愿离世到得我的基业与基督同在，但我现在活在这里是为你们活的，是为他人活的，是为这个世界还没有信的人而活的，是为了把这个见证福音带给他们而活的。这是那个国度的概念，传福音不传国度都是在耍流氓，只说让你个人得救，不提国度的概念，不提天国的概念，你传的根本就不是基督传的福音。悟性在哪里？是要被圣灵所赏赐的。保罗说九节，我听见，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有时候就是你再怎么讲，上帝不赐给人悟性是没有用的。我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来，很长的时间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就有时候觉得自己可能比如好像一个厨师哈，一个厨师的任务是在研究这个菜怎么做的营养合理，怎么做的色香味俱全，又好吃又好看又好闻还有营养，而且不会让你的什么超标体重，是吧？苦心的做很多菜，但是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家这孩子胃口已经坏了，没有食欲，这个胃都痉挛了，你做什么他都吃不下去。同样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牧者，有时候我发现我可能 95% 的精力都在想课程本身怎么弄好，怎么去延揽名师，广招贤士，来把最好的课程提供给大家讲出来。可是我其实忽略了个有可能很基本的问题，如果听的人没有这个意愿去学，去领悟，去明白，你讲的天花乱坠也没用，对吧？你在上面手舞足蹈的，底下在那瞌睡连连的，是吧？当然我看到打瞌睡的我也觉得感恩，说明对我的道很放心，没有真了耳朵说他讲异端道，是吧？在这儿，在我的神的殿中安然睡觉一日，是吧？强如在你家中玩。但是如果作为在课堂上你也在那睡，你听不下去的。所以一个人的胃口要坏了，你做的再好他不吃，一个人的悟性如果坏了，你讲的再简单生动他也不明白。有时候都不是你讲的深了浅了大了小了多了少了，都不是这问题，他的心没有那个渴慕，或者虽有渴慕没有那个悟性智慧，就特别容易相信那些个专门欺哄人的异端邪说，奇谈怪论，今世的虚空妄言，世俗理学小学，就特别容易这样。所以我们特别需要求的是上帝他的圣灵来赐我悟性。我讲这些你在睡，完事你又在问我，是吧？你在问别人，你又去读别的书去学啊，所以把每个机会抓住是很难得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有了智慧悟性，才能够说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 善事上结果子。这是一个过程，没有顿悟这一说啊。改革中基督教从来不讲顿悟，渐渐的多知道神才是常态，是不是？慢慢的学，夯实根基，坚持不懈，日拱一卒，渐渐的多知道神。即便你觉得某一天我突然悟了，我信主十年到突然有一天我悟了这个真理，那是那之前那么多的书籍，那么多的讲道喂到了你六个包子，你说我吃第七个包子我饱了，是吃了七个而不是第七个让你饱的，对吧？这是一个渐渐的过程，坚持。所以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能做的是什么？省察自己的忠心和爱心，而不是别人对你的忠心和爱心啊。你不要误会我说啊，以巴弗怎么所学的福音的真理你们要来去尊重他，我不是在暗示我是以巴弗，我不是在暗示让你尊重我，实际上大家很尊重我了哈，没有这个问题。当我说这个话，我所想的就是我当如何敬重神的仆人，敬重神的托付的儿女们，这个意思哈。我的意思是每个人要往自己的身上应用，不是让别人给你应用哈，你应用给别人。同时呢，这个古旧的福音，古旧的福音真道不要忘记，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是写在这圣经上的福音，不是被后世的无论你孟他努派、诺瓦田派乃至那中世纪的天主教败坏了的福音真理，不是那个东西。回到这从亚伯拉罕的父是吧，以撒的、雅各的天父、耶稣的天父、使徒们的天父、路德加尔文们的天父，我们历史历代的传承的这样的信仰当中，古旧的福音来，历史的这个传承不可以割断的啊，不是要去追求一种自我定义的自表谦卑什么敬拜天使的敬虔行为，乃是要回归那个古旧的福音真道，那里有你的同路人，在那里找你的同工、找你的朋友、找你的配偶、找你的服侍对象和被服侍的对象。同时火热的情感要有啊，重建那种火热的神圣的火热情感，感谢的心是吧，喜乐的心啊，是愿意是付出给别人的心，爱别人的心，而不是只是在盯住自己那个多变的情绪方面。今天早上一起来，哎呀我怎么4:20就醒了，哎呀愁烦劳苦，说明这一宿又没睡好，然后这一天就无精打采，来到主日见谁没个好气的。你的情绪是多变的，但那种火热的情感是流淌给别人的，甚至圣经都说你都禁食祷告都要梳头洗脸，别人看出来你禁食，圣经从来说的意思是不要卖惨，是不是就这个意思，不要故意不梳头让人家觉得你很惨，哎呀你怎么了，怎么头都不梳，妆都不化，脸都不洗，这弟兄你怎么无精打采的，蹦出来了，哎呀别提了，昨天吧谁前阵吧开始唠叨，抖抖精神来看看别人有没有需要的，人家这三个孩子四个孩子的忙爹的，这个捂住了，那个哭了，这个尿了，那个拉了，你帮他抱一个呢。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你自己被医治了，你就为了自己的缘故你都应该这样去救，是吧？所以我们说可以说是再精确一点 简短一点，信基督不是信任何人，是让你爱别人，不是老是别人爱你，是让我们的盼望在天上，是盼望未来，不是老盼望眼前的一点什么东西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寻访古道哈，有个中国成语叫古道热肠，真是行走在那效仿古人的道，福音的古旧之道上，他的心肠一定是火热燃烧的，他都会照亮身边的人，照亮这个国度，这才叫真的古道热肠的一道观之。无论如何还是那句话，你所讲的和你所行的你所信的要匹配的。当年这个百日维新的时候，中国有一个大师叫康有为，有听过吗？看到日本也好，看到谁，看到那种见证刺激的，这人当然不是信徒啊， 世俗的人，他也渴望改变，渴望文明，渴望一种焕然一新的气象，所以他大力的主张男女平等，一夫一妻，这种西方的先进的合宜的，其实来自基督教的思想，是吧？大力的主张这个。你说任何一个人站在这儿，慷慨激昂的说，我们应该呀更多的位格性的交流，你说对不对？我们应该更加的爱别人，对不对？我们应该男女平等，对不对？我们应该一夫一妻，对不对？对吧？这说的肯定没有错吧？他自己娶六个媳妇，其中五个不到18岁。所以就你这个货说的这个东西，你说别人怎么能够来相信你说的这个是有意义的呢？我只能说哈，主内康有为有的是，你不要一竿子打倒，你不要一下子破防，你发现你妈老让你不说谎，有一天她说了个谎啊，信仰崩塌了，你也太脆弱了。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人最爱干这个事儿，嘴上叨叨叨叨叨说的可好了哈，行为上那简直是不堪。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他们的教导你还是要听的，是吧？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要完全的盯着人，无论他叫教皇还是你身边的这个谁，那个历史中的大公教会传统清楚定义的真理是更重要的事情。那有一个客观的集体的大公教会诸圣徒的见证，不是单独谁的见证。但同时作为对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你可要谨慎你所说的和你所做的这种反差。这个反差越大，教会破口就越大，你生命的败坏就越大，你绊倒的人就比你能够救的人帮的人就会更多。一个天天在这说你们要圣洁，你们不可以有这么这那的，其实最后一调查，就跟咱们的这曲线写的里边那个什么什么一个大型教会的什么汤姆牧师是吧，发现他有这个问题，他的教会还能变成巨型教会吗？变成巨型贼窝了，就是吧，就这个意思。说的怎样没有你做的如何重要。所以愿我们众人真实的来回到这福音的根基当中，是一个被福音改变的人，感谢的人，爱别人的人，而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后现代的那种人。我们在真正的古道古典当中回到那福音该塑造的新人的样式里去。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使我们众人真实的表里如一，无论我们是说做老师的，是做牧者的，是做服侍的，是在家里的，是在外工作的，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在你面前赤裸敞开，本来我们也是没有办法遮盖，也同样求你使我们的心就是在众人面前也极力的变成清澈透明，使得没有那样的一种阴阳两面，没有那样的一种表里不一法利赛人的所谓的那种反见证。主啊，我们在传福音给人之时，主啊，求你让我们不因为自己的见证绊倒他人。主啊，我们自己所交给别人的，求你让我们自己先得着他诸般的好处。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不落入各样的知识崇拜、情感崇拜、偶像崇拜当中，到处去乱认贼作父的一种乱象当中。主啊，求你使我们的秩序、我们的根、我们的韧性，全都是在你的福音真理当中，全都是在你圣灵的呵护、保守的智慧的悟性当中。愿你如此的恩待我们众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